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分享教理问答啊，继续有啊解经的讲道。花被调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说学习，说领受，说遵行，也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宣扬的，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恩言。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53问啊，我都问题大家都答案，为叫我们可以逃避那因律法、因违背律法而当受的烈怒和咒诅，上帝要我们怎样行？答：为叫我们可以逃避那因违背律法而当受的烈怒和咒诅，上帝要我们向他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并且殷勤使用那些基督建议把他中保的恩惠传递给我们的外部工具。所以弟兄姊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罪的工价就是死，不仅仅是今生今世肉体的死亡，甚至包括来生来世，哪怕身体复活，却是永永远远与上帝什么隔绝。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那些不悔改的人最终又被炮制在硫磺火湖之中，那虫永不死，那火永不灭，人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也知道永永什么远远。所以圣经讲到上帝的对罪以及对罪人的烈怒和审判的时候，就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教理问答就特别强调一个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的问题啊，生与死的问题，永生与永死的问题，就是为叫我们逃避那因违背律法而当受的烈怒和咒诅，上帝要叫我们怎样行。为叫我们可以逃避那因违背律法而当受的烈怒和咒诅，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什么？违背律法。很多人说是律法导致的咒诅，不是，是因为违背律法哎导致的咒诅。如果你是律法给我们带来的咒诅，我们恨律法，我们废掉律法。但是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甚至天地都要废弃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弃。所以我们恨恶的，我们的问题的根本不是上帝，不是上帝的律法，而是罪。罗马书甚至讲叫罪真实显出恶什么极恶。所以上帝要我们向他悔改，归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中讲到，甚至天上地下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哎得救。在罗马书啊第八章，请大家看到罗马书第八章一节经文啊，我就记得2002年啊，一晃20年啊，我到苏格兰啊访问学习啊，一个老牧者啊就特别拿出一本圣经，说这当初是苏格兰大复兴的时候，有位叫麦克谦的牧师啊，上帝使用他拯救很多的灵魂啊，但是活的是32岁还是33岁，和人生命的质量，人生命的伟大被上帝使用啊，不在于我们在时间上或长什么或短，关键是我们生命与上帝连接被上帝使用的那种烈火，那种质量。他就拿出当初麦克谦所用的那本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啊，麦克谦就在这经文底下厚厚的画一道杠，又一道杠，然后又一道什么杠。这节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什么定罪了。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这是何等伟大的宣告，这又给我们带来何等伟大的什么安慰。同时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所以又激发我们应当何等的感恩，何等的热情去传扬主的什么福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光要用感恩热情传讲主的福音， 但是我们不要走向狂热，不要走向偏狭。我们怎么能够按照真道，按照真理来传讲主的真道，传讲主的福音呢？底下就讲到，并且一起使用那些基督介意把他中保的恩惠赐给我们的外部工具啊，这三大工具我们就常讲到圣经、圣礼与祈祷啊。圣经通过教会的宣讲，通过我们自己的研读默想啊，上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不断的从圣经中得到滋养，得到坚固。不管教会中的洗礼，还是我们每个月举行的啊圣餐，我们都叫的圣礼啊，与上帝有特别的神智是神秘的赐福和什么连接。但是每一天我们，你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啊听牧师讲道啊，不一定我们每一次都有圣礼，但是每时每一刻你都可以什么祈祷啊。所以说祈祷是最常见最重要的啊蒙恩之道啊之一。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反复思想，为叫我们可以逃避那因违背律法而当受的烈怒和咒诅，上帝叫我们怎样行呢？要向上帝什么悔改，真正归信耶稣基督。不光是归信耶稣基督了，要实用，而且要殷勤的实用啊，基督建议把他那中保的恩惠赐给我们的各样蒙恩之道，圣经、圣礼与祈祷。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申命记》啊第七章。在《申命记》第七章的17节到26节，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分享这段经文。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上帝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业、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上帝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上帝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上帝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啊，直到那剩下而躲藏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上帝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上帝。耶和华你上帝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们面前渐渐赶出，你们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上帝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们啊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遇到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特别和大家分享，我们不仅仅是重生得救啊，诚意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继续在上帝的恩典中分别什么为圣，也就是成为圣洁。在这个分别为圣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胜过各种仇敌的一个 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三大仇敌，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但是最大的仇敌是我们残余的带着罪的污染和扭曲的老我什么本身。所以使徒保罗就特别讲到，我乃是攻克其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段经文给大家讲到圣徒与圣战，讲到圣战的困境是什么呢？仇敌的众多，而且我们心里满了惧怕。得胜的良法是什么呢？要纪念上帝的大能啊！而且这你要特别的纪念上帝的大能。我们看到不管是逾越节还是新约圣经中啊，我们作为圣餐逾越节的宴席，耶稣也特别强调，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纪念我。所以这个纪念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啊，没事找事的在那里思想啊，沉浸在过去之中，而是纪念耶和华的什么大能、创造的大能、救赎的大能啊，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的大能。不管外在的仇敌多么多、多么强大，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外面的什么更大。所以这种纪念不是一般的纪念世人、怀疑往事、昔日什么重来，而是一种深刻的追想、深刻的认识上帝创造救赎成全直到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的大能的宝贝。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当注意的事项不是敌人的强大，当注意的事项不是外在的敌人，当注意的事项是我们自己，当注意的事项我们自己家中，当注意的事项是我们自己的什么心中有没有可憎什么之物。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残余的败坏的老我。最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以积极代替消极啊，以乐观代替悲观啊，以这个坐以待毙啊，坐等升天，唉声叹气，怨天什么尤人。我们要用在基督那种得胜的心态来期待我们的消极和悲观。所以弟兄姊妹，在理性上从迎着纪念上帝，求主使我们的灵魂啊苏醒；第二个，在情感上使得我们从惧怕到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都能做啊，走向啊，不是说首先胜过外在的仇敌、外在的问题，走向内在的得胜啊，在意志上，什么从沮丧，什么从放弃啊，什么从抑郁，到得到上帝的安慰，好使我们在苦难中能够重新什么得力。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这段经文啊也是非常啊难以解释啊，你就听到消灭、灭绝、消灭他们、灭绝他们，所以。四百年前当加尔文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们常常讲的上帝的温柔、恩惠、慈爱、忍耐，但是这就像我们的七英诗歌一样，耶和华是战士啊，七马的军兵都投在大海什么之中。所以上帝不仅仅是我们慈悲的父，而是上帝也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在四百年前加尔文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就觉得面对着一个啊巨大的一个啊困境啊，因为此处强调的是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战士啊，耶和华亲自拆派黄蜂，耶和华又亲自拆派以色列人将他们什么灭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能够回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真能够像传道书讲的，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平什么有时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什么定时。唯愿我们在这段征战的经文中 使我们不仅是认识上帝的温柔忍耐慈爱，也认识上帝的强大，认识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认识那些不悔改的，在历史过程中所多玛、厄玛拉，甚至以色列自己的圣殿，将来也一块石头不留在什么原地，所以让我们更加整全的认识上帝本身。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向我们宣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但也是断不义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你赦免我们诸多罪孽的时候，你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公义，你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律法，但是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十架舍命，自立复活，亲自成全了你的律法，亲自满足了你的公义，也是律法的义归算在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在你卑微的仆人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赐给我们受教的耳，都让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你亲自见了你的灵，见了你的圣言，借着你自己的膀臂来引领我们，来赐福我们，光照我们。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征战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古书作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国家有两个大事，一个是祭祀活动，一个是战争活动。中国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失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什么不察。”弟兄姊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会不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命运、乌克兰的命运？会不会影响到欧洲？会不会影响到台海关系？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地位和走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深深的关注的，但是无论如何，使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归回上帝的旨意本身。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徒与圣战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常常讲的是信耶稣升天堂，我们是成为信徒其实圣经中特别是教牧书信，写信给哥林多的很少说是信徒，写信给哥林多的什么圣徒，或者蒙召做什么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包括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使徒保罗就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蒙召做什么圣徒的众人。所以蒙召做圣徒，不光是我们的地位上分别为圣归于上帝，也包括在我们的生活中当归耶和华什么为圣。所以这就用蒙召做圣徒来概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所蒙的呼召。然后我们就看到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那我们是常常是在圣洁方面软弱挣扎甚至不晓得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乃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为什么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七节。所以作为清教徒神学的正传，弟兄姊妹， PCA 美国长老会成立这五十周年我们特别感恩的。那我们要知道包括我们主文教教会，我们在这个 PCA 教会中，当我们读到威斯敏斯特大教的文章、威斯敏斯特小教的文章，你要知道 我们这是得到宗教改革时期清教徒的什么正传啊，所以对你的火焰从犹太传统、使徒传统、教父传统、中世纪传统、宗教改革传统啊、清教徒传统啊，在美国立国的根本啊，五月花号啊，清教徒的传统。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教理问答的时候，我们格外感恩。我们主恩节教会不是传教某个人的意识形态啊，牧师的领袖、牧师的感觉、牧师的体验啊，这些可以尊重，但不是重要，但不需要高举，不需要传讲。我们所传讲的还是圣经，传讲的呢是啊，圣灵光照历代圣徒啊，对圣经按正义的分解。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诞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也特别讲，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什么情欲，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什么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又讲，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什么地步。好，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把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捆绑。同时，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圣言、借着教会、圣徒相通，这些就把我们脱离罪的污染、扭曲、彼此的伤害。所以，我们要一致与罪恶相争。而且，当保罗最终讲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什么打过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召为圣徒，参与一场属灵的什么征战。啊，在这个征战中，我们征战面对的对象是各样的罪恶、各样的罪。所以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啊，这我就给大家读，这也是清教徒在启示录中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说你们，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什么得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必然面对与外界的罪恶，尤其是我们自身的什么罪恶啊，一个征战的过程啊，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为我们更多的仰望耶和华是战士啊，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啊，他赐下圣灵，他赐下耶稣基督，我们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就是啊，与羔羊啊一同征战，也必要一同什么得胜。当我们看到当啊神人摩西在行将旧幕之前啊，人之将是其言也善，这就是啊神明基的由来。在整个旧新约圣经中，当我们讲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啊，在真理上最明晰的啊，最受大家侧重的，我们知道是罗马书。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啊，最整全的甚至成为一个模式的神明基啊，当然其他经文啊也有啊各自的同样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第七章的十七节十八节说，你若心里说啊，这个你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些国的民也就是迦南地啊，有很多的小国小邦啊，但是对于刚刚出埃及的以色列这些乌合什么之众看来，哇，这些国的民比我们多，城墙比我们坚固，武器比我们发达，我作为以色列人，我们怎能赶出他们呢？所以说毫无疑问，他们心中是充满了什么惧怕的。所以底下就上帝就讲得非常清楚啊，你们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上帝向法老和埃及地所行的事。弟兄姊妹，圣经讲到不管是征战还是保守，不管是重生啊、诚意啊、得救成圣，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就特别讲，你若心里说，所以直指人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切思考，就像保罗讲的，你总要审查自己心中有主没有。 所以这儿我们就看到这个醒察这个面对的起点，不是先盯着敌人，不是先盯着问题，而是首先是要盯着观察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在我里边惧怕？为何在我里边狂躁？什么不爱？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注重的是什么呢？这些国，他们的民众啊，比我们更多，比我们更什么强大。所以就看到在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我加勒。啊，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在十二个支派中选出那些少壮派精英人物啊，这个有智慧的、啊、有勇气的、有体能的，让他们作为什么探子打探迦南地。这是十二个探子。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什么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居的人面对同样的环境。面对同样的迦南地，同样的迦南地很多国家啊，人多啊，强城墙坚固啊，甚至兵器发达。但是我们就看到那十个探子就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小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境，却得出截然相反的什么结论，是因为人的心态什么不同。好，弟兄们再看，所以。啊，探子中有人论到说，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说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是死无相生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啊，就是伟人啊，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什么如此。他们自卑。他们自惭什么行为，他们找不到自己，因为他们忘记了谁啊，上帝。所以加尔文为何讲，我们越是认识上帝，就越是认识什么自己。我们越是想认识自己，也越是要认识谁啊，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民数记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继续讲，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他们绝望，他们沮丧，他们要叛逆。那夜百姓都哭号。弟兄姊妹，我们长大了，我们忘记了哭号了。如果你有小孩子，小孩子想吃奶，或者小孩子想吸引大人注意力，他的方法是什么？哭号啊，不光是哭，他是大着嗓门的啊，而且小眼睛盯着你，看看有没有注意到，你没有注意到，或者你不理他，他就不哭了。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说长不大的娃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长大成熟？为什么现在心理学上说巨婴大脑袋，或者这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是个巨婴国、巨婴族？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吃奶，啊，总是让别人帮助，啊，自己不愿意学习，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那夜百姓都哭号，像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法院也，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什么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辱落，我们回埃及去岂不什么更好吗？接下来他们就甚至想用石头把摩西和亚伦什么砸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箴言书中反复讲的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什么发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把问题交托给谁啊？上帝。他们从来没有来到上帝面前去问主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盯着敌人，只是盯着问题啊！我怎能赶出他们呢？我怎能做父亲呢？我怎能做牧师呢？我怎能做这？我怎能做那呢？如果我们盯着我们自己，我们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罪的人。都是随时会软弱，随时会挣扎，随时会什么死亡的人。这样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我们能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所以他们自然陷入沮丧时，我怎能赶出他们呢？终点，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他们就开始惧怕，他们就开始发什么怨言，他们就开始叛逆，甚至他们最终虽然出了埃及， 这一代人却倒闭在茫茫旷野什么之中。所以我们就看到圣战的困境啊，这个困境就是仇敌的众多，仇敌的强大和我们的惧怕，环境和心境之间到底是怎样连接。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皇权专制，偶像崇拜啊，几千年是降纲啊，是粪坑，是超稳定的结构啊，一直是流先知流宣教士的血的啊。如果我们天天盯着人的问题，盯着偶像崇拜，盯着仇敌，那我们就很难啊服侍。我们在美国，哎呀，这次选举这党那党这儿那儿啊，最后我们就说，哎，美国完了，我也完了。为什么呢？我们天天盯着问题，天天盯着仇敌，天天盯着那些肮脏的方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我们要向山是吧起目啊，求主抬起我们的眼目啊，使我们知道，哪怕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什么为王。小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的良方啊，没有别的灵丹妙药啊，来到上帝，回归上帝，信靠上帝，仰望上帝啊，与他同行。所以申命记第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的纪念，不光是纪念，要牢牢的什么纪念，纪念耶和华你上帝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而且这些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的试验，神迹奇事，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我们就看到实在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洪水的波涛就一分什么为二，以色列人就陆旅什么平地，当法老及其军长及其军兵追踪追击的时候，洪涛却和完全什么合上，法老的军兵就淹没在滚滚的洪涛什么之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都是耶和华你上帝领你出来啊所用的啊膀臂，耶和华你上帝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所以摩西就特别教导以色列人，上帝当初胜过的是辖制你们的法老及其军队，上帝也同样与你同行，照样能够胜过迦南地强大的众多的什么国民和敌人的。第二十节，并且耶和华你上帝必打发黄蜂啊，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那黄蜂或者是指天使天军，就把敌人灭掉了，圣经中都有记载。有的时候黄蜂也代表上帝使用自然界的力量，甚至上帝使用什么瘟疫啊，索多玛被灭的时候就降下天火啊，可能是啊地震啊，可能是霹雷啊，可能是火山爆发，像类似的，那上帝也使用自然的什么手段的，因为自然也在上帝的使用之下。但是无论如何啊，黄蜂也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自然的灾害，也可能是瘟疫。说直到呢剩下多长的人从你面前灭亡啊。第二十一节再次讲，你们不要因他们惊恐。说上帝给约书亚，给亚伯拉罕，上帝借着摩西给新一代以色列人，总是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因为我们实在是什么惧怕，实在是怕的什么要死。我就想到多年前赵天牧师给我分享，他说只有啊，我到中国大陆去宣教啊，然后出海关啊，被人家刑拘啊，在那里连续各个方面盘问啊若干个小时啊，出来以后啊，师母和同工讲，赵牧师你的头发怎么白了，直到伍子胥过关一夜什么白发，那是极大的什么压力之下的，耶稣基督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甚至流汗入什么大血点的，或者流的汗本身就是血水的，这就是人在极大的压力什么之下身体就会产生什么变化。然后后来赵牧师真的是害怕，本来基地从香港搬到台湾 啊，搬到台湾又害怕日本，后来跑到什么美国，大陆施工再不踏足，但是他心里仍然想着大陆施工。所以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个牧师就为他祷告，赵天牧师奉至高上帝的名把惧怕共产党的灵赶出去。结果他心里得了什么失望啊，所以上帝用工具啊，不用工具反复什么工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遭遇刑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什么伤害惧怕啊。当上帝在他的时候用他的方式，又使他得到了极大的什么释放，使他毅然反顾继续什么前行100多次深入大陆，深入什么南华啊，就成为近现代史上宣教史上虽然没有多少人那么特别知道，但是哪一个海外的宣教士能够到大陆、到河南、到安徽小村小店偏颇之处100多次。但是赵牧师也是害怕的，所以有谁害怕？我们不害怕的。那我们一定要通过圣经、通过圣礼、通过圣徒的什么祈祷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就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你上帝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啊。这个地方也启示了一个秘诀，当我们害怕呢，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比较一下又让我们更加什么害怕的啊。如果这有一个一条狗是咬人的，那你当然害怕嘛，尽量的不要招惹它啊。但是两条路，另外一条路啊，那地方有条狼，那有条狮子，那的老虎狮子更可怕，你就不怕狗了，赶紧从狗那里跑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要怕那真正可怕的，那些看似可怕的相对可怕的就不再那么什么可怕的。所以啊，上帝让我们不是说你要完全没有惧怕情绪，不是，上帝反倒让我们有一种 godly fear。 所以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所以一种惧怕叫 godly fear， 我们中文就翻译成敬畏什么之心。好，弟兄姊妹，耶和华你上帝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们面前渐渐赶出，你们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所以现在人进入迦南地，并不是把迦南人一扫什么光的，而是渐渐的把他们赶出。为什么呢？上帝有他的考量，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什么害你。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能够把世界上所有的仇敌、所有抵挡上帝的人都能够马上什么灭掉，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两个心意我们都很难测透。第一，上帝的众多的仇敌中，目前的有他很多的什么选民。所以扫罗当初是追杀教会、逼迫基督的，但是他是上帝的选民，乃至时候满足，上帝也把他什么招出来。而第二个是，上帝要等待我们渐渐长大、渐渐成熟，啊，人数增加，乃至以色列的数目都什么填满了，哎，那个时候啊，乃至麦子成熟了，上帝就会啊把这个杯子什么薅出来。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耶和华你上帝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真诚地面对我们的惧怕。其实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你只是报喜不报什么忧，那有些虚伪的，或者有些不信任的，有些不放心的，有些不敢讲软弱和什么挣扎的。但是好朋友之间，特别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甚至我们的仇恨，主啊，看到一人不信，恶人发达，我眼看死去什么为难，眼睛看不下去，把我气死了，可以不可以这样祷告？当然可以这样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啊，可以有这样的坦诚。 所以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坦诚，不是说阳光灿烂，不是说莺歌燕舞，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坦诚和信任，包括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直面我们的惧怕，直面我们心中的幽暗、担心、焦虑、苦毒，甚至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甚至小范围的分享我们个人隐秘的需要对付的什么罪。这才是 authentic, honest, 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才是真诚的，才是诚实的。好的，弟兄姊妹，对付惧怕的办法，要牢牢的纪念耶和华上帝向法老和埃及所行的事。弟兄姊妹，你在个人生活中，在历史过程中思考一切的时候，你常常纪念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的创造之功已经什么完成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第二个，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期间有一句话 ：“It's finished” 的救赎大功已经什么成全。第三个，你要思考上帝借着圣灵更新我们，那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就什么这功。那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也必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知道什么那日。所以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纪念上帝的救赎之功的成全，我们更要深信，更要展望那拣选我们的、救赎我们的，也必要保守我们，知道什么那日。当然，第三个我已经给大家讲了，惧怕呢，真正惧怕的，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再次讲，耶和华必照样对待他们，耶和华必打发狂风。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又要降你，这是展望未来的时候，上帝的膀臂仍然没有什么缩短。就像路德，宗教改革，筚路蓝缕，很多的征战，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挣扎。有一次，那彼得很消极，很悲哀，很沮丧，甚至是陷入某种程度的抑郁之中。然后他的太太就提醒他：“路德先生，上帝死了。”路德说：“哎，上帝怎么会？上帝永生的上帝，上帝怎么死了？看你的样子就像上帝是什么？所以上帝是又真什么又活的，包括耶稣基督也是死里什么复活的。所以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是无变又是死里什么复活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也强调：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那把身体和灵魂都变在第一的，正要把它，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什么数过了。弟兄姊妹，预定论不是让我们和别人争辩的，预定论是安慰圣徒的，让我们在艰难中相信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旨意，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对于上帝而言没有例外，对于上帝而言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的定制先见，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也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的过程。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对于新的以色列人，上帝给他的吩咐是什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高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大白话一讲，你要大胆，你要大胆，你要大胆，你要大胆，连着四个，或者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前怕狼，后怕什么？虎。惧怕人的就陷入了什么网络？不管我们心里不得释放，甚至不能够安然什么如睡，我们的潜能就得不到发挥。我们眼前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视而什么不见，因为我们被惧怕、被担心、被焦虑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什么心里，我们只盯着眼前的问题不放。兄弟兄姊妹，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大能，纪念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赐给的无数的恩典。第三个，当注意的事项，所以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不可贪图，哪怕上面有金子有银子也不可贪图，不可收取，免得你们因此陷入什么网络。这就特别讲，这原是耶和华以上帝所憎恶的。人常常是有一定的贪心的。有一次 我和师母在池塘散步，哇，看到桥底下金光闪闪，我就动了心。为什么金光闪闪呢？因为有的那个修印度教的，印度教你知道拜那个象鼻神，他是用金子或者是塑的，或者是真的或者假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一看桥底下金光闪闪，我就赶紧啊，是不是一块金子啊？哪怕是象鼻神，哪怕是偶像崇拜的老会来，我可以用于补贴生活，我可以用于买书啊，分别为圣啊。我们有无数的理由可以把那些人为了丢弃偶像砸掉，人家扔掉的，我们还要什么捡回来。所以这是我们心中的，所以十条诫命最后一条诫不可起什么贪心。所以这样子起贪心就和拜偶像什么一样啊。所以贪心呢有很多崇高的理由和口号啊，给我们找到啊犯罪的借口。所以弟兄姊妹，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吩咐不可非常清楚，要对付这些偶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上帝保守，他写的一本特别的书叫《逐偶像的什么黄昏》，啊，揭示了拜偶像啊，我们在拜上帝之外另有所拜，都是偶像什么崇拜。我们在以上帝为乐啊之外另有所求，都是偶像什么崇拜啊。所以这本书是非常好，请大家啊可以阅读。所以弟兄姊妹，关键的对付不可贪图，其实是对付人心的。可怕的后果是什么？你就成了什么当毁灭的。而当有的心态你要十分厌恶，十分厌恶还不够，要十分厌恶，十分厌恶不够，再强调要十分什么厌恶啊，这就翻译为十分厌恶，十分憎嫌。但是这个方面不是情绪头脑发热，而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是上帝在其诫命中明确什么吩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彼得后书第二章20节到22节，倘若他们已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让我们分别为圣，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又犯各种各样的罪，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什么不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固然帮助别人，生活上各种各样的帮助都是好的，但是最重要落实到让他要认罪什么悔改，信告耶稣。虽然这话难说难听，但是这是良药苦口利于什么病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他们晓得一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神圣诫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的真不错，弟兄姊妹，底下讲的话是很恶心人的，狗所吐的，狗吃的本身就是常常是什么不洁净的，他又从他不洁净的物、不洁净的管道、有不洁净的吐出来，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什么打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什么合适。那为什么圣灵感动彼得写下这么话呢？就是让我们对于罪产生一种深深的什么厌恶、憎嫌，甚至有一种恶心的什么感觉。不要再寻求在吃华于罪中什么之乐，要对那些所谓的罪中之乐，要想一想狗吃过的东西啊，吐出来又吃，猪在打了滚吸进了又吃什么打滚。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圣经中这样的比喻，好使我们对于罪、对于自己的罪、对于自己隐秘的常犯的罪产生一种深深的恶心的、恶吐的、厌恶的什么感觉。这样就免得我们在自己为自己的犯罪做出各种设计和什么借口。好，弟兄姊妹，所以这儿强调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是必让你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当有积极的、乐观的、得胜的心态啊，来在征战中啊靠主得胜。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理性上要常常啊读圣经啊，纪念上帝的创造之功，纪念耶稣的救赎之功，好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不要被人洗脑啊，不要被人辖制啊，不要走上各种各样的狂热啊，也不要走上各种各样的偏执。在我们的情感上 我们常常有惧怕，常常我们有担心，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刚强壮胆呢？要靠着主的恩典走向内在的什么得胜。第三个啊，我们常常和人生之事啊，十有八九什么不如意，你作恶不如意，你行善常常也不如意。所以使徒保罗说，定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什么自己。不光你作恶的时候不能顺利，就是你想行善，我想行善啊，我心好啊，我做得好啊，我帮助别人好，为什么这个事情就是做不成，通不过，你更难受了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眼中看为什么善的，寻求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善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行善，在社会上行善，保罗讲，以弗所说的讲，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是上帝预备叫我们什么行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讲到啊，今天我们也有中国大陆的两位上帝中的仆人啊，我上次讲有神秘来客啊，冰山上的来客，不是冰山上的来客啊，中国大陆的来客，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啊。但是不管是面对中国大陆啊，还是面对在美国啊，有一位苏格兰牧者就特别讲，逼迫杀死千千啊，杀伤我们的身体，一端杀死什么万万。所以要明白真理，因为一端杀死的伤害的是我们的什么灵魂。所以苏格兰长老会的邓天牧师常常讲，和有神论，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要靠主欢喜。有神论与乐观主义始终是连在什么一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为让我们更多听到尼西米重建的时代啊，非常艰难，很多的沮丧，很多的拦阻，但是尼西米和当初的文士劝告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忧愁，我们常常惧怕，我们常常沮丧，常常觉得我们最倒霉，我们最受伤，我们最无奈。但是主，求你让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问题，从我们外在的敌人，甚至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想法，从我们自己的心灵，更多的转向你自己，转向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以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自己所受的羞辱。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